愤怒的火神。秦书记原本是东平县的副县长，前不久因为分管一家林场发生森林火灾，烧毁森林几千亩，被降职到湖东乡担任党委书记。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秦书记已经被火搞怕了，上任的第一天，他就把各村有关单位头头召集过来，宣布道，眼下秋高气爽，空气干燥，是火灾多发的季节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抓森林防火工作，我乡是林业大乡，防火任务十分艰巨，所以从今天起，务必在全乡范围内停止烧荒、敛山，严禁野外用火。真是越做阀门越出轨。秦书记的会刚开到一半，忽然窗外有人敲锣打鼓喊，西郊火烧山了，赶快救火，赶快救火。原来一户农民烧桔梗刨火，把公路旁的一片杉木幼林给烧着了。由于久旱无雨，空气干燥，加之杉木幼林的树冠矮，枯枝多，大火迅速蔓延，眨眼之间就成了燎原之势。秦书记一听到火烧山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赶忙叫来小车，让丁秘书带路，朝出事的地点赶去。来到火灾现场，秦书记下车往公路旁一站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只见扑火的队伍如蚂蚁搬家，有的坐三轮车，有的驾拖拉机，有的骑摩托车，有的一路小跑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争先恐后的拥上山，打的打，扑的扑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大火扑灭了。经林业部门现场勘测，过火的面积不到2亩，只算火警，还不算火灾。秦书记虚惊一场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忽然眼前一亮，蹦出了一个想法，这可真是提着罗盘没处找的典型啊。要是将这里的做法总结提炼成经验材料推出去，嘿，说不定自己还可以将功补过，因火得福，东山再起呢。秦书记于是对这里的防火工作大感兴趣，他把丁秘书叫过来问道，咱们乡森林防火工作是怎么抓的呀？一定有许多值得总结推广的地方，你先说说。丁秘书嘿嘿一笑说，秦书记，我们的做法很独特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。秦书记一听更是来劲了，把袖子一撸说，
好，这就带我去，森林防火可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，刻不容缓啊。
说着他把丁秘书叫上小车，小车三拐两拐的来到村头的一棵大樟树下停了下来。秦书记钻出小车，抬眼望去，只见樟树下有座亭子，亭子内除了立一块石碑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稀罕之处。他心里有些不高兴，虎着脸问道，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丁秘书笑了笑，走进亭子，拍了拍那块石碑说，秦书记，当地祖祖辈辈森林防火靠的就是这个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碑，它叫防火碑，是清朝康熙年间立的，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了，用现在的话说叫防火公约。据说防火碑这三个字是村里人请当时的县令提的，碑文有18条，你看第3条规定，发生火烧山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有扑火能力的都一定要上山扑火，我们搞的就是人海战术，所以也不专门用扑火的队伍。秦书记一听两只眼睛鼓得老大，说，
怎么咱们乡就没有立即扑火的应急小分队，没有专门的扑火队伍，那怎么行？俗话说水火无情啊，这火又没长眼睛，七老八少的都上山，万一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这个责任谁来负啊？你们的防火经费是怎么用的？为什么不成立专门的队伍？
丁秘书看秦书记着急，连忙解释道，我们哪用什么防火经费呀？扑火用的是山耙、劈山刀、油锯什么的，都是群众自带的，扑火也不发工资的。你看防火碑第6条规定写得清清楚楚，凡是参加扑火的，不论大小，每个人可 可以分两块一斤重的更米的白饼。谁失火由谁出，从古至今雷打不动，所以不花公家一分钱。秦书记，你今天也算到现场指挥了，按规定你也可以分到两块白饼呢。
胡扯！
秦书记一听大跳起来，
原来你们是这样搞防火的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白饼？两斤白饼值多少钱？再说了，要是破不了案，找不到肇事者，或是遇到雷火，你们要找谁要白饼啊？哼，原来竟是个无防火的队伍，无防火经费，无防火装备的三无乡啊！这样的乡出了问题，谁担当得起？你们是分管林业的，想过没有？
这，丁秘书被秦书记一连串炮式的问题问懵了，答不上话来，支支吾吾好半天，才凑上去红着脸问道：“那您说该怎么办呢？”秦书记也不说话，蹲在石阶上吸了好一会儿烟，然后把烟头一掐，站起身，硬邦邦地丢下四个字：“
重新包装。”
然后径直地钻进了车。重新包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丁秘书挠一挠头皮，又不敢多问，只好跟着秦书记坐上小车，打道回府。回到乡里，秦书记立刻召开了党政两套班子会议，成立森林防火指挥部，自己亲自挂帅任总指挥，丁书记任常务副总指挥，还研究制定了防火费的征收办法，同时招聘了40个人，组成防火应急小分队，并在政府机关大院里腾出两个大房间，作为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值班室，正式的挂牌办公。一切按照秦书记的工作方案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湖东乡可是个林业大乡，每天运毛竹、木材、笋干、茶叶的车辆不计其数。秦书记的工作就是过硬，所有的林副产品进出都要按照严格的标准征收防火费。几个月下来，秦书记手头上的防火经费就高达10万多元，有钱好办事。秦书记于是大笔一挥，给指挥部添置了摩托车、风力扑火机、扑火钢刷等防火器材，给指挥部和应急分队的有关人员配备手机、传呼机、服装、头盔、防火靴等装备。平时不管有事没事，秦书记把应急分队拉出来，在乡政府门前广场吆喝操练。呵，一个个应急分队队员英姿飒爽，精神抖擞，令过往的行人羡慕不已。节假日里，秦书记还把这波人叫到馆子里聚一聚，年终评一评先进，表彰表彰。整个森林防火队搞得有板有眼，有声有色，轰轰烈烈，风风火火，把那个丁秘书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的秋季，又到了上下各级大张旗鼓的抓森林防火的日子。而正好此时，县政府班子成员任期届满，到时将要做重大的人事调整。秦书记认为该出手的时机到了，于是让丁秘书将一年来森林防火方面的做法加工成经验材料，送往上级各有关部门和电台、电视台等新闻单位。湖东乡的做法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。这一天，秦书记正在办公室翻阅防火简报，丁秘书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说：“秦书记，好消息，刚接到县委办的通知，市里决定本月17号在我们乡召开全市森林防火经验交流会，推广我们的防火经验。各县市分管领导、本乡各乡镇书记和乡镇长以及分管领导都要参加，有100多人呢。”秦书记高兴地蹦起来：“
好，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，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的会议好好地展示展示，把这个会开好，开出水平。”
可是丁秘书高兴之余又带几分焦虑地说：“眼下正是秋收农忙的季节，交流会要观摩应急分队表演，我担心的是应急分队人到不齐啊。”秦秘书眉头一皱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
这不行，哪怕是请人代替，也要给我顶上40个。”
那还有，丁秘书看了秦书记一眼，又是支支吾吾想说什么。
还有什么？
秦书记瞪大双眼问。丁秘书叹了一口气说，我最近听到一些风声，有村民反映我们的防火费是乱收的，增加农民负担，要集体上访告我们的状，我担心这个会……
秦书记嘿嘿一笑说，这事儿早就传到我这儿了，可我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。现在做啥事儿，背后没人说长道短的呀，怎么能够做到百分百的没意见呢？你这个人怎么关键时候又怕这个又怕那个的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乌纱帽可不在那几个刁民的手上，我相信少数几个刁民也行不起大浪。不过这也不能马虎，会议一定要严密组织，该给派出所打招呼的要打个招呼，绝对不允许一些人趁机的扰乱会场。
秦书记翻一翻桌面上的台历接着说，
时间紧迫，你别前怕狼后怕虎的，还是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
丁秘书于是马上组织机关人员打扫环境卫生，布置大会会场，准备会议伙食，打印会议材料，书写欢迎标语，把整个机关干部都调动起来了。这一天，湖东乡张灯结彩，终于迎来了各县市100多位领导。乡政府门前广场上，光小车就停了30几部。会议如期的召开，根据日程安排，秦书记首先带领与会者参与各种图表摆布整齐的防火办公室、值班室，然后把应急分队拉到野外，亲自的点燃一堆草垛，进行扑火实战观摩练习。最后，又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介绍了森林防火经验，整个会议既开得隆重又热烈，又非常的顺利，根本就没有出现丁秘书所担心的事情。乡领导讲话，县市领导表态发言，各项议程结束已经到12点。秦书记看看时间不早，把手一挥，将与会者带进了乡政府的食堂，进行最后一个议程，干杯。大家杯来盏去的喝得正高兴，也许是凑巧，由于应急分队扑火演习的火星没有灭干净，被风一吹，把乡林场的一片杉木林引着了。乡政府的通讯员宋通知路过，正好发现了，匆匆忙忙跑来报告，
秦书记，不好了，东江林场火烧山了。
这一声喊，餐厅立即安静了，上百双眼睛全盯上了秦书记。要是一年前，秦书记听到火烧山非尿一裤裆不可，可是今天已经鸟枪换大炮，他非但不怕，反而暗自欢喜，正好可以在县市领导面前展示展示我们的扑火水平，让他们开开眼界。于是秦书记像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，往啤酒箱上一站，拉开嗓门说，
诸位，对不起了，搅了大家的酒兴，看来只好暂停一下，请大家辛苦一趟，到现场指点指点，等灭了这场火之后我们再喝，关公温酒斩华雄，我们也来一个温酒灭大火啊。
说着带着丁秘书抢先地奔出了餐厅。不一会儿，呜呜，乡政府六楼上空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，一辆墨绿色的三菱车，秦书记的指挥专座，随着警报的呼啸声冲出了乡政府的大门，朝火焰升起的地方飞逝而去。不到10分钟，来到火灾现场，秦书记跳下车，双手叉腰往路边一站，顿时傻了眼，一片杉木林正燃着大火，山上的柴草像泼了汽油一样，一眨眼连成了一道几十米长的火龙。往日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没有了，应急分队40个人到山上的只有30几个，尽管他们的扑火工具十分的先进，可是人少火大，30几个人就像绒毛鸡碰到大头虫一样，不知从何下手，顾得了头却顾不了尾，扑得了东却顾不了西，无论他们怎样的奋力扑救也控制不了火势。秦书记急坏了，赶忙的拿起手机拨通了正在家组织人员的丁秘书，
人呢？应急分队还有人呢？
丁秘书喘着粗气说，4个中午都喝醉了酒，3个外出打工，2个生病，上午顶替演习的5个四川民工演习一结束就领工钱走了，其他的该上山的都上山了。秦书记气得直跺脚直嚷，
还有群众呢，为什么看不到一个群众？
丁秘书带着哭腔说，他们不肯上山，正围着我提条件呢。
提什么条件？
要求取消征收防火费。秦书记一听，吓得扑通一声栽倒在地。此刻大火已经失去控制，满山遍野的已经成了火海，即使群众赶来已经无济于事了。秦书记呆坐在地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大火任意肆虐，把300多亩的山木林烧了个精光，只烧到防火隔离带自熄自灭为止。这时丁秘书带着开会的几十部小车赶来了。秦书记目光呆滞地瘫坐在公路旁，他看着身后黑乎乎正冒着余烟的大片山场，再看看正朝他走来的视线领导，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头顶，心里想，这顶乌纱帽要再往下撤，怕是要到村里面去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